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5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小善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今天以人大会议结束为标志全部落幕，因为今天是此届人大最后一次全国会议，而今年秋天将召开共产党第19大，此次人大政协会议格外引发关注。人大会议闭幕重头戏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新闻发布会，李克强会上透露大政方针，说中国经济没有硬着陆，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贸易战。叙利亚内战今天进入第八个年头，叙利亚七年战争由阿萨德当局血腥镇压，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示威开始，演变成为多方纷争的内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昨天召开叙利亚问题会议，负责难民与人权事务官员批评叙利亚目前沦为酷刑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抵达日本，开启对亚洲三国正式访问，这是蒂勒森上任第一次分别前往日本、韩国以及中国访问。媒体聚焦蒂勒森定于3月18日至19日对北京的访问，中美关系以及对朝鲜核威胁应对是主要访问议题。法国总统大选尽管争议不断，仍然纵深发展，多名参选人积极投入竞选造势，至少三名竞选总统热门代表有司法调查，阴影笼罩。荷兰今天举行议会换届选举，荷兰选民今天一早就开始了投票，荷兰大选经济议题占据主要位置，但移民话题也凸显影响力。英国即将启动脱欧程序之际，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欧盟峰会上警告，如果英国脱欧的有关谈判不能达成一致，导致英国和欧盟两方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分手，那么只能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听众朋友，下面再请小山为我们播送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今天以人大会议结束为标志全部落幕，因为今天是此届人大最后一次全国会议，而今年秋天将召开共产党第19大，此次人大政协会议格外引发关注。人大会议闭幕重头戏是国务院总理举行新闻发布会，李克强会上透露大政方针，说中国经济没有硬着陆，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贸易战。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每年两会收尾的中国总理答记者问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从星期三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中美关系作为首个开场问题，不难看出同为大块头的中国明确坚持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底线上，表达了对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视以及开放政策不变的诚意。在世界经济和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外在风险下，对中国而言不发展则是最大的风险，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调降至 6.5% 左右，则是为了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到经济质量和效益提高之上。稳增长的核心是保就业，李克强说，今年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因素很多，这是很大的外部风险，对中国来说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就中美关系，李克强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中美关系的底线。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谈及港澳事务，指出今年在港开通债券通，将深化中国债券市场。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坐拥9万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市场将会进一步开放深化，
来探索开放债券市场，这是国家的需要，香港也有平台。我们准备在今年首次在香港和内地进行啊债券通，也就是说允许境外资金在境外购买内地的债券，这是第一次。香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有利于啊维护香港国际中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外记者会上的透露，今年会第一次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进行债券通发行。据麦晓婷指出，不过李克强没有回应港独的提法，会不会预示中国会加强一国弱化两制的问题。 法国斯特拉斯堡当地时间3月15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欧盟峰会上强调，如果英国脱欧的有关谈判不能达成一致，导致英国和欧盟两方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分手，那么只能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有关本次峰会对英国脱欧的聚焦，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详细介绍。
欧盟春季峰会即将闭幕，今日在法国西部斯特拉斯堡市上演峰会的最后一场讨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及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等人会面，重要议题便是英国和欧盟如何才能顺利的离开彼此。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今早在这场有关欧盟的未来的辩论上表示，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如果不能谈妥，就可以两败俱伤，并没有赢家。双方的谈判将持续2年之久，焦点包括英国在退出欧盟市场之后与后者未来的贸易关系等。图斯克表示，欧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威胁，相信特蕾莎梅首相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表示，欧盟会怀念英国的，但是我希望人们记住，欧盟的大门永远向我们英国的朋友敞开。此外，针对正在选举众议院的荷兰和准备修宪的土耳其之间的外交风波，在欧盟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不能放任土耳其将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比作纳粹的余孽，欧盟不会受一个暴君的威胁。此外，他警告，如果这样做只能让土耳其远离欧盟，干脆土耳其不要试图加入欧盟了。
中国游客大量选择美国出游，但时有发生游客失踪滞留美国拒绝回国事件。据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是特朗普遣返非法移民总统令为无误，又有中国游客滞美不归了。
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下达遣返非法移民的总统令后，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逃的逃，躲的躲，偷渡来美的非法移民已大幅减少，但特朗普的总统令对中国偷渡客似乎不起作用，近日又有5名中国游客滞美不归。据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14日报道，洛杉矶一家旅行社近日接待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全团31人，导游黄先生6日去洛杉矶机场接团，机场盘点人数时有一名游客没有出现，团员说这名游客被朋友接走了。之后开始几天的旅游行程，11日早上准备从旅馆出发时，又有6名团员不见了，有团员说他们10日晚上就走了，并表示在交谈中这几个人说有留在美国的意愿。31人团有7位游客失踪。12日，黄先生给这7名失踪游客的中国联系人打电话，有5个人留的号码没打通，有2个人亲属号码打通了，他让这2个人的亲属劝他们回来，假称已经向美国警方报人口失踪，如果他们拿出护照，移民局就会抓人。最后这2人被他们在美国的朋友送回来，但到13日晚全团要回国，仍有5名失踪者没有出现。
美国就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时决定的对台湾军售案重启与台湾沟通交货，其中包括可配挂在 F-16 战机上的高速反腐蚀导弹。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在14号引述不具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谈话指出，前任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2月阻挡了一批新的对台军售，还说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向台湾提供更多更好的防御武器。来自台湾的消息则指出，奥巴马政府并不是阻挡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只是面临政权交接时刻，没有把总金额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送交国会通过，而是留给新政府做决定。据了解，这批军售金额不大，但包含了少量射程达100公里以上的 AGM-154 联合遥控武器与 AGM-88 HAM 高速反辐射飞弹，这正是台湾军方希望优先向美国采购的4种飞弹的其中2款。用来搭配性能提升的 F-16 V 型战机，借以反制中共的防空飞弹与雷达。 AGM-88 HAM 高速反辐射飞弹有效射程90到150公里，可用于攻击地面与海面的雷达辐射源。据说这2款飞弹也是这笔军售被称为对台湾是更好的防御武器的指标， 据了解，特朗普政府主管两岸政策的国务院和国防部两名助理部长尚未提名，因此这批对台军售是会按照原计划执行，或是特朗普政府将会提供台湾更好的防御武器，目前还无法确认。台湾方面已经暗示，如果有指标性的先进装备，比如 F-35 战机或 F-16 CD 战机，将动用第二预备金支应。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抵达日本，开启对亚洲三国正式访问。这是蒂勒森上任以后第一次分别前往日本、韩国以及中国访问。媒体聚焦蒂勒森定于3月18日、19日对中国的访问，中美关系以及对朝鲜核威胁应对是主要访问的议题。据香港媒体今天分析说，特朗普当局对亚洲以及中国战略显现新的提法，特朗普结束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而特朗普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因此可以预见，原先奥巴马主张的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下，美国海军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也可能随着特朗普上台宣告结束。路透社今天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日本与韩国之后将走访北京，预期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与特朗普会晤铺路。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日本和韩国之后将走访北京，预计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铺路。蒂勒森18号和19号将会晤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蒂勒森不会在萨德系统立场上让步，但是在其他议题方面可能有妥协空间，以换取北京在朝鲜议题上的合作。这位官员告诉路透社，萨德是无可协商的，不过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需要中国做什么，以及聆听他们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回报。蒂勒森可能提出对与朝鲜往来的大陆企业寄出二级制裁的可能性。这位官员说，尽管没有人将谈判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有可能会商讨美中关系间其他的重点领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今天稍晚抵达东京，此行将会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商讨日本拟加强导弹防御及可能在日本部署终端高空防卫系统的计划，和特朗普关切的美日贸易失衡问题。蒂勒森在韩国面临棘手任务，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上周因为涉及贪污丑闻遭到弹劾之后，首尔政局陷入混乱。蒂勒森17号将在首尔会晤韩国代行总统职务的总理黄教安与外交部长尹炳世。
叙利亚内战今天进入第八个年头，叙利亚七年战争由阿萨德当局血腥镇压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示威开始，演变成为多方纷争的内战，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颠沛流离。联合国昨天召开叙利亚问题会议，负责难民与人权事务官员批评叙利亚目前沦为酷刑市。荷兰今天举行议会换届选举，荷兰选民今天一早就开始了投票。荷兰大选经济议题占据主要位置，但移民话题也凸显影响力。评论认为，尽管极右政党标榜势力大涨，但极右势力没有能力左右大选。在150多个席位总议会总席位中，极右政党不会获得超过25席的席位。法国总统大选尽管争议不断，仍向纵深发展，多名参选人积极投入竞选造势，至少三名竞选总统热门代表有司法调查，阴影笼罩。据本台报道，法国今年总统大选司法追究紧随竞选活动展开，至此三名民意调查报告的热门候选人都身缠司法调查负面影响。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右派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菲勇昨天被正式列为司法立案调查对象，接受司法质询，费用被指控涉嫌侵吞公款与合谋侵吞公款，在此主要指控下还有违禁没有申报、雇佣和可疑收入等指控。费用以及支持者指出，这已经是早就宣布的旧案，没有新鲜的事件影响，不值一提。费用一方还坚持司法调查的结果将是无罪洗白费用。费用今天前往外省举行竞选公众大会造势，视司法调查如无物。新近做出的民意调查表明，费用的第一轮民意选举支持率可达到20%。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又到了要闻解说的时间，今天由倪楠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欧陆反移民反伊斯兰，荷兰众议院选举先试水。欧洲大陆是否转向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盟，风向标示选举今日在荷兰拉开，为随后的德国和法国总统大选率先试水。荷兰当地时间3月15日早7点15分至晚21点左右，1290万名登记选民在全荷兰近1万个选举站投票，选举负责立法和监督内阁的众议院的150名议员。上一次众议院选举，荷兰公民投票率为 74.3%。荷兰众议院官网强调，多党联合执政是荷兰政坛的基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荷兰没有任何单一政党曾经斩获超过76个席位及多数席的先例。本次选举单上史无前例地出现了28个党派的碎片化局面，因反难民收容而在近几个月以来摇身成为了荷兰最大党派的极右翼自由党 PVV 自然在列。但是最新预测显示，荷兰传统右派自由民主党 VVD 党首，同时也是现任荷兰首相的吕特，得票率将领先极右翼的自由党党首威尔德斯。吕特的右派自由民主党在当前的众议院中占有40个席位，该党很有可能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拿下150个席位当中的24至28个，占有率大不如前。但是此前风头正盛的极右翼自由党有可能赢得的席位也只不过有19至22个，紧随其后的分别是荷兰的传统党派基督教民主党 CDA 和66民主党，这两个党派已经和自由民主党一样进行了承诺，表示不和极右翼自由党联合执政。因此无论极右翼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何种成绩，其余的党派都不会放他进入政府。本次荷兰众议院投票的结果将于当地时间3月21日出炉，为了防止网络黑客攻击，今年的选票计数办法将全部由手工完成。在28个党角逐的情况下，最终会出现何种联合组阁的形式尚不知晓，但是分析人士预计将有可能4至5个党联手，组阁时间可以长达数月之久。截至目前，荷兰的最高纪录是208天，荷兰媒体估计本次要持续3个月左右的时间。荷兰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左右，极右翼自由党此前承诺对穆斯林移民关闭荷兰的边境大门，禁止销售古兰经，关闭荷兰的清真寺等等。该党党首曾经表示，我并不是想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我相信在所有伊斯兰教占宗教主导地位的国家，自由民主以及法治都受到了大大的限制。荷兰传统政党的主要基调是重建荷兰本色的价值观，基督教民主党 CDA 建议让学生唱国歌，其党首则呼吁鉴于目前土耳其和荷兰的外交风波，建议禁止居住在荷兰的土耳其公民拥有双重国籍。而右派自由民主党党首吕特曾经在一份公开信中表示，如果不能做出正常的言行举止，就请离开荷兰吧。在土耳其和荷兰互相进行外交攻击的时候，荷兰尤其加强了网络防护工作。今早7点左右，大赦国际和法国财政部的官方推特被人黑掉，黑客在上面写道：“德国纳粹，荷兰纳粹，你们先享用来自奥特曼的这一耳光吧，让我们4月16日见。想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去学习土耳其语吧。”黑客所写的4月16日意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倡导的修宪公投日期，该修宪公投被指为埃尔多安掌握更多的权力而铺路。为了给修宪造势，土耳其高层近日纷纷前往西欧等国家进行拉票活动，引起了包括荷兰在内的多国不满。本周荷兰已经拒绝了土耳其外长在内的多名部长进入荷兰领土为修宪造势，这引发了土耳其政府的强烈反应，埃尔多安随后扬言取消两国高层会晤。荷兰众议院选举已经是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极右翼政党和传统党派角力的舞台，而土耳其高层在荷兰境内为备受争议的土耳其修法修宪造势激发的各党派反应，又给众议院选举的不确定性、怀疑欧盟和排斥伊斯兰的情绪添了一把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的全部内容，由倪楠为您编播，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继英国退欧公投后，荷兰今天举行的立法选举令欧洲再次经受考验。特朗普的税务政策引发法国忧虑，大众汽车爆出尾气排放监测丑闻后，法国雷诺汽车的尾气排放标准也遭质疑。轰轰烈烈的法国总统竞选运动继续展开等话题，占据了3月15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关于中国的话题，经济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在亚太地区国家对话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保险业正在迅猛发展的情况。为了抵制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拉美国家希望采取共同措施，主张促成南方共同市场，推动拉美一体化发展。经济回声报刊出报道指出，作为太平洋联盟的主席国，智利在首都圣地亚哥召集了有关国家的特别峰会，围绕相关主题展开磋商。除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之外，应邀与会的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此外，智利还邀请了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12个国家以及中国和韩国与会。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以及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方面密切关注着此一协定的发展命运，期盼着以另一个协定取而代之，这便是 100% 中国主张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对北京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凸显此一话题战略意义的重要迹象是，此一议题直接受到北京外交部的关注。北京是多边协议颇具战略意义，因此目前中国在两个阵线同时挺进，既要强化亚太自由贸易区，又要巩固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对北京而言，圣地亚哥会议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经济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围绕全球保险业发展的话题展开。报道指出，2016年全球保险业增长 4.4%， 其中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占据了重要位置。中国人寿保险增长速度明显，增加了 30%， 是2008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此外，费加罗报今天刊出长篇调查报告，披露了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影响颇大，躲在其背后的人物，同父异母的姐姐金雪松。该报特派首尔记者在报道中指出，最近数年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颇具神秘色彩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金雪松的影响力非同寻常的扩展。虽然她在各项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她的存在却并不为朝鲜民众所知。费加罗报指出，家族秘密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秘密。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遭遇暗杀一个月之后，谜团仍未解开。所有的目光纷纷聚焦在朝鲜最高领导人的身上。恰如首尔情报部门指控的那样，认为金正恩一手策划了金正男的暗杀行动。但是朝鲜一些叛逃高官以及首尔的有关方面专家向费加罗报披露的信息显示，金正恩背后另有他人。隐身在金正恩背后的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金雪松。金雪松十分低调，但影响力极大，他躲在金正恩的背后出谋划策。朝鲜叛逃高级外交官泰永浩曾于今年一月在首尔的一次会议上披露了金雪松的存在和所起的作用。报道引述一名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朝鲜目前实际上受到一个小集团的领导，金正恩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尽管他掌控着大权，却必须听取其家族成员的意见，其中自然包括躲在暗处的大姐姐的意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一起来收听。
朴槿惠下台后，日本对日韩关系忧心忡忡，持续数月的韩国总统弹劾案终于尘埃落定，
韩国宪法法院十日就该案作出最终裁决，八名法官一致通过国会在去年十二月提交的弹劾决议，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权。朴槿惠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受弹劾下台的总统。这一裁决不仅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也对整个东亚乃至世界局势产生巨大冲击。日本也高度关注朴槿惠下台后的日韩关系，对今后的日韩关系忧心忡忡。按照韩国宪法规定，将在六十天内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而这次选举和最近几届韩国总统选举有很大不同。在最近几届的韩国总统选举中，韩国选民最关心的政策一般为经济问题、对北朝鲜政策、对美政策。但是这次选举由于是以朴槿惠下台为背景，与慰安妇问题等相关的对日政策必然浮出水面，是每一个参选者必将被质问的课题。日本与韩国2015年12月28日就二战时期性奴隶、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表达由衷歉意，并提出支付10亿日元为韩国慰安妇设立补偿基金，从而平息数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而韩国 GTBC 电视台去年10月26日报道，朴槿惠在2013年1月与日本自民党高层会面之前，曾向闺蜜崔顺实传达了会见时的应对对策。崔顺实涉嫌插嘴日韩外交，韩国在野党和慰安妇支援团体本来就反对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如今更有理由质疑这一协定的正当性，并以此争得选票。韩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撤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前的慰安妇像，持反对意见的为78%，认为有必要对前年的日韩慰安妇协议重新磋商的为70%。而韩国3月9日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成为下届总统呼声较高的前五名人士，大致有文在寅、共同民主党支持率36.1%，黄教安无党派支持率14.2%，安锡正共同民主党支持率12.9%，李在明共同民主党支持率10.5%，安哲秀国民之党支持率9.9%。在他们之中，只有代总统黄教安认为应该遵守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但是他至今还没有表明要参选总统。而对此问题，其他人不是表示应该废除，就是应该再磋商。除了黄教安以外，他们都是对日强硬派。韩国3月9日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呼声最高的文在寅连续10周领跑支持率榜单，他在外交上的主张和日本出入甚大。文在寅非常重视中韩关系和朝韩关系，并希望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极力保持平衡，主张与朝鲜接触，通过对话协商劝诫朝鲜弃和，反对使用武力施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他在对日关系上立场严厉， 对于慰安妇问题，他表示，就是因为韩国接受了日本的10亿日元，日本才不进行正式谢罪，对日韩协议持反对立场。他还宣示去日韩有领土争议的独岛登岛。原驻韩大使武藤正民表示，日韩关系今后越来越困难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日韩关系问题如山，去年12月，韩国民间团体在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设置慰安妇少女塑像，日韩关系急剧冷却，日本政府为了抗议韩国方面此举，让驻韩大使长岭安政临时回国，日本驻韩大使长期不在，使日韩交流更加困难。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韩国总统选举又出现了强烈的反日倾向，这使日本不能不对今后的日韩关系忧心忡忡。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播音。下面一起来重新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大选多名候选人司法调查阴影笼罩，带伤竞选。荷兰进行立法选举投票，极右翼势力影响犹不可忽视。叙利亚内战陷进第8个年头，数十万人丧生。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今天以人大会议结束为标志全部落幕。李克强在人大闭幕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经济没有硬着陆，保证经济增长6.5%。李克强指出，中国对外不希望与美国进行贸易战争，并透露将在香港开通债券通，深化中国债券市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日抵达日本，开启对亚洲三国的正式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局的亚洲政策对华关系有新的提法。美国对台军售案包含可配挂于 F-16 的高速反辐射飞弹。王健林、白乌龙败走好莱坞，无视特朗普遣返非法移民的总统令，又有中国游客滞留美国。港澳人大选举不得接受外国资助，防干预为国安。听众朋友，以下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大选造势活动目前正热烈进行中，极右派的民族阵线勒庞的脱欧元的主张更令人惊悚。过半数的法国人根据民调并不愿意脱离欧元。费加罗报指出，如果法国脱离欧元，欧盟将无法存在。该报还说，法国脱欧象征着欧元区的结束，甚至是欧盟的终结。根据专家罗宾在该报的分析指出，当2016年6月22号英国人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欧盟有可能会消失。他们的女首相德雷莎梅反而还不断地重复说，看着欧盟的成功发展，这是英国的利益。一名英国外交官强调指出，首先是为着经济上的利益，而欧盟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企业的第一大市场。相反的，如果法国这个签署欧盟草创合约、罗马合约的6国之一的国家，如果脱离欧盟，会变成怎么样的光景呢？而欧盟本月25日正逢庆祝其成立60周年的日子。法国前经济部长莫斯科维奇近日在《世界报》指出，勒庞要杀死欧盟，但是这位日前担任欧盟经济及货币委员的并未具体说出法国脱欧后的欧元命运及欧盟的未来。同样的，透过各种的会计数据分析的结果，都毫无例外地指出脱 欧会导致法国陷入一个冻结的环境中。法国的蒙田研究所看衰法国脱欧后所有的后果，例如新法郎的贬值，约会贬值 15%， 利率的飞涨，公共赤字的扩增。同时根据这些专家指出，另外更不好的是，第一年法国的 GDP 的降幅会从降 2.3% 增多降下 3.2%， 长期来看 GDP 还会继续下降，从 4% 降到 13% 的可能性，这是很大的导致贫穷的因素。法国央行的总裁德贾涵同样的也警告说，法国公共赤字会每年将增加300亿欧元，也就是占了年 GDP 的 1.5%， 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分析师去想象法国脱欧后欧洲的未来光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专家劳伦斯·伯尼日前在一个刊登在《费加罗报》的分析文章中警告说，法国脱欧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水电工人思维下能做的决定，它是一个能冲击到全球的重大政治问题。伯尼是在法国大企业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也是法国总统府艾丽社工2014年到2016年聘雇的经济专家，他很有理由把法国脱欧的想法贴上杂货店计算法的标签。法国脱离欧元会导致欧元整体的分崩离析，更多带来的是不堪想象的经济、金融及社会后果，特别是其政治后果的严重性可与1950年打造欧洲联盟的决定来相比拟。没有任何的国家主权、货币主权或者政治主权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就在今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后，英国首相德雷莎梅急促地前往华盛顿拜码头，就是为了维持加强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怪异的是，主张脱离欧元的法国极右派民族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彭的第一个正式访问国家将是以德国为目的地，这是他几次重复对外宣布的，为的是这个主题在与欧盟其他的26国辩论之前能够先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这是美国花旗银行经济学家对于法国总统大选笔记上所记载的预测，他们也迅速地描绘出法国脱欧对金融市场影响带来的后果，也就是由于法国脱欧后德国的权势增加分量，欧元当然就升值，接着是北欧国家货币的重新组合，而且会踢出其他无法跟进存活的国家。在法国还有比民族阵线主张走得更远的其他的党派，某些人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在属于外交部的经济局势法国观察机构的经济学家杜南及维勒蒙建议放弃欧元来拯救欧洲，他们只是重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提格里兹在2016年秋天出版的一本书中的论述。问题是脱离欧元将会是在一个自1945年来前所未遇的不合作的气氛下进行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艺术，一起来欣赏。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中国的设计师郭培在发布题为《传说》的2017春夏系列作品后，在巴黎工作室展示部分作品。今天我们请郭培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谈谈他的创作。郭培从嫁衣说起。
因为我在中国呢做嫁衣，做这种嫁衣婚嫁结婚的这件中式的服装。 我还记得那个就是下岗女工，她当时带了一个50000块钱的存折来找我，要为她一个女儿，要为她的女儿呢做一件嫁衣。我当时也非常的惊讶，因为她一直告诉我她没有工作，下岗之后呢，国家的补贴一个月是1600多块钱。因为这个数字都是我第一次从他那儿听说，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既然是这样，这50000块钱你已经存了很久，那你怎么会舍得拿出来给女儿做一件嫁衣呢？他说因为女儿呢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分开了，跟他的父亲长大，因为他们离婚了，现在女儿要结婚啊、然后他呢想这50000块钱不能不，他如果给女儿50000块钱呢，他觉得不能够代表他的爱啊、所以他说如果我找到你，你愿意为他做一件嫁衣设计的话，他就不仅再是50000块钱。所以我当时听了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我遇到的这种客户不止他一个，非常多非常多。很多客户呢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找我做一次这个服装的机会。我记得还有一个退休的一个阿姨，应该她找我是70多岁，她一辈子从事演艺行业，就是演员，但是并没有很出名。老了以后呢跟她老伴呢还是在从事这种文艺的一些活动。她那次呢是听我的就看电视，他看到我说这个设计宋祖英的衣服啊什么这样的设计，然后呢他就询问到我的电话，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声音都特别颤抖，他说你可以接我的电话，他说我可以请求你帮我设一件衣服吗？我说当然可以。我接他来的时候呢，我帮他做了一件衣服的设计，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知道我的价格。我当时问他，我说阿姨你喜欢吗？他说我非常的喜欢。我说您知道我们的价格吗？他说我知道你的价格很贵啊。他说我带来了我说是的阿姨。我说那您他说我带来了，当时他我带来了7000块钱。然后我当时在想因为我不敢跟他说价格，我怕他怎么说，我怕他接受不了，
心脏病成
对他就，但是他接下来说，他说我带来了7000块钱现金，但是呢我还带来一张20000存折，他说我马上去给你取这笔钱。我并不是说我的东西多贵你知道吗，其实那个阿姨呢，我想20000块钱她存了很久，所以我并没有都收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他们愿意呢为自己追求的美好而付出很多，所以他们可能在我在一生中呢可能找我就设计这一件衣服，
可是
我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他每当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会想到我帮他设计的这一切。
我并不是要反驳您，我现在问您就好比一个律师，可以从正面也可以从反面，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对，
那如果说是一个这是在定制的领域，如果是高级定制的话5000欧元或者6000欧元是介于高级成衣和初级定制之间，所以这个不在高级定制的范畴。
没错，
如果是我们回到高级定制的这个话题的话，就是说现在高级定制在中国来讲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政界商界的还包括演艺
界
的，
对对，
那大概就是这三个。
所以在中国没有高级定制，中国应该就是定制服务啊，像你所说，
那
这个价格，
您能说给彭教授做的衣服不是高级定制吗？
应该叫定制
哦
啊，如果说高定呢，是要用一个 haute couture 这个词，在法国呢，它是有保护的，受法律保护的，只有说你成为他的会员以后呢，你才可以用真正的这个法国的高级定制。所以呢，其他呢都叫我们就叫定制服务，或者叫中国式的高级定制。
我非常清楚，在中国叫这个 new couture 哈，其实，但是呢，在中文里边，他们就把它翻译成高级定制了。
对，我觉得它叫中国式的高级定制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是国际化的，说全球的高级定制。你说的不错，在法国高定呢，恐怕要20000欧元起才能叫高定。所以呢，真正呢，我在法国巴黎呢，注册的是郭培高定，郭培的是可以用 haute couture 这个词的。那么在中国呢，我用玫瑰坊。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定制服务的公司，我并不用真正的去用高级定制。
那么现在就是 在法国呢，高级定制已经有历史了，而且呢，风风雨雨，很多人还在挣扎，
嗯，
就是哪怕是固定会员的话，
嗯，
也在挣扎当中，
嗯，
很多老会员也退出了舞台，
是的。
那么，作为一个新进的被邀请的这个时装师设计师，您来做这个高级定制的话，那在严格意义上的高级定制的这个范畴里，您准备怎么发展呢？
我想呢，高级定制呢生存是很难的。那首先呢，我认为呢，但是因为呢，近些年的高级定制呢，他们基本上是为了生存都转向于成衣的发展，所以我也不想跟他们去学。我想因为金字塔尖呢，不是说是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的，并不是说你为了站在这个高度而获得下面的所有，它是要经历这一切。所以呢，既然我们走到今天，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我并不是说用高定去赚更多的钱，首先我没有这么想。我认为我做了很多年，积累到今天能够走到高定这个舞台上，能够向全世界来表达自我，这可能就已经是我的心愿了。我并不是说为了获得这个名啊，完了用它来换取更大的利益，首先我没有这么大的欲望。那么因此呢，我想在发展上呢，我可能就不会像他们那么急。我不想呢把它立刻就，很多人说哦，郭培你有了今天的高定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你马上就可以做香水啦，做头巾啦，做什么，这么做很多啦，可以换得很多利益啦，马上就要做成衣啦，你做成衣呢全世界推广就会带来给你赚很多的钱，但这一切都让我给否定了。其实呢，我有很多的我自己的理想。第一，我在中国做我会在中国继续做我的定制服务。第二呢，我会把嫁衣做起来，中国嫁衣做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的市场主要在中国，所以呢，做中国嫁衣呢，是我很强烈的愿望。
所以换句话说，您要在中国定制上发展量，
嗯，
用这个量来支持您的这个整个的经营模式。
嗯，因为在中国定制呢，我已经做了20年。这个量呢已经逐渐形成了。它未来是不是支持我巴黎呢，我也不是说就这么去确定的。因为巴黎呢我已经有了工作室在这里呢也是马上要开一个店。我相信它自己的发展和生存也是有空间的。因为在巴黎的这个舞台上呢，其实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关注。我已经增加了很多像巴黎的客户啊，瑞士的呀，全世界的，美国的，以及全球的，什么中东地区的，俄罗斯的客户，慢慢他们也都寻求着这种需要来找到我。我觉得他自己呢也应该有他的发展，只要我不是很强烈的欲望就行。比如说做成衣，其实相对成衣的付出更大，因为成衣最大的付出在广告上。
香水、头巾这些都是投入品牌的基金，在他们的策划书里边必须要有的，不然他们就不投。
是的。
那当您在巴黎做高级定制，同时拒绝就是做头巾，做香水，同时您也表示您现在做的，比方说这个系列的传说并不一定适合大家穿的，那在这样的坚持下面，您怎么说服基金来投您呢？
我先不想接受基金的他们的投资。
那经济上您怎么支持呢？
我觉得传统方式也有它的路因为最初呢很多的传统的品牌就发展到今天上百年，这些品牌呢他们都是用传统的方式经营，而且我用传统的方式经营了20多年。
可是在法国传统方式他们坚持不下去啊。
那是因为他们心急，他们想赚更多的钱。而我呢认为呢，钱只要够我做这一切的，只要够我做秀的，够我能够让品牌能够发展，逐渐发展的，慢慢我不怕这个节，不怕这个速度慢，但是我考虑的时间长远。所以我觉得基金的发展呢只是一种让你迅速的获得利益 啊，把你二十年、三十年、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的利益，在这些短暂的时间里先获取。我觉得发展经济的这个路不是只有这一条啊。如果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包括在国内，我也没接受过任何一笔投资，所以至今呢，我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双手，逐渐走到今天的。
也就是说，您是独立经营的，
对，
就是完全是用自己的，
完全是。所以呢，在中国你知道很多年轻设计师他们一上来就接受投资，投资呢会逼着他们迅速的旋转，而且迷失自我。所以你知道我这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因为全部都是我。
那就说明在中国的定制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最熟悉的啊，我最了解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的根基。但是我是因为那里我最能掌握，二十多年了，我已经很了解，很能掌握了。但是在巴黎呢，虽然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也有很有感觉，因为我相信这种传统的方式，这个世界需要，这个世界不是说都需要那种迅速膨胀、迅速夸张的那种经营的方式啊，我觉得完全传统的方式完全有它的空间。
我听您这么说起来也觉得好像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女商人不是那么多，那女政治家更少，女夫人还要少。夫人本来就是女的。那好像演艺界的多一些，就是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有新人，好像结婚的那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这两个群体是最大的一个基础。
对，因为结婚的的确是源源不断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市场呢应该说是因为我做的嫁衣并不是说一代一代的，就是有流行，有短暂的这种流行，有这个过时。我希望每一件嫁衣的能够在他家族里保存世世代代。所以呢你要考虑商业来讲，人们就会说很傻呀，那你让他很快的过时，你不就能够不断的卖给他吗？而我不是这么想。所以其实我的方式可能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我喜欢特别特别传统的方式，喜欢呢我不追求量，我只追求质。
好，谢谢郭培。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依旧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遗产专题，下面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世纪的萨尔茨堡。萨尔茨堡老城在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萨尔茨堡在新世纪时代就有人居住。公元45年，萨尔茨堡获得城市自治权。公元5世纪，建成了第一座修道院——圣伯多禄修道院。699年的时候，巴伐利亚公爵将萨尔茨堡这座古罗马城市献给了萨尔茨堡的第一任主教鲁佩特主教，让主教在这块土地上传教，并且将新建的圣伯多禄修道院作为他的住所。鲁佩特成为圣伯多禄修道院的第一位院长，此后他也成为了萨尔茨堡的主保圣人。萨尔茨堡在德语中其实是盐堡的意思，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755年，因为附近的盐矿和城堡而得名。萨尔茨堡主教的收入主要就是垄断盐的销售。739年萨尔茨堡成为主教的驻地，774年萨尔茨堡主教座堂第一次落成。798年4月20号应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的请求，教宗利奥三世将萨尔茨堡升格为总主教的驻地， 管辖几乎整个老巴伐利亚地区，也就是下巴伐利亚、上巴伐利亚、上普法尔茨和现在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之后，萨尔茨堡先后曾是属于东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15世纪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萨尔茨堡著名的要塞是由总主教格布哈德从1077年开始建造的，但是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要塞的完工。由于格布哈德在1076年的继任权斗争中站在了教宗的一边，1077年又曾支持对立国王施瓦本的鲁道夫，因为不忠实于亨利四世，这位总主教在斗争结束后被驱逐，而由亨利四世任命了一位对立总主教。最后是由格布哈德的继任者们完成了萨尔茨堡要塞的工程。由于总主教巴本堡的康拉德二世在没有经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同意的情况下，就于1164年掌管了萨尔茨堡。腓特烈一世在1166年派兵，萨尔茨堡被腓特烈一世亲信的军队在1167年4月4日的夜晚严重摧毁。之后的1168年，由腓特烈一世的侄子波西米亚的阿达尔贝特三世出任萨尔茨堡总主教。但是在1174年，由于腓特烈一世授意雷根斯堡议会，又把他免职。6月26号，由贝希特斯加登的海因里希出任对立总主教，但他并没有获得教宗的认可。1177年签署威尼斯合约之后，海因里希和阿达尔贝特三世同时放弃了总主教的职位，由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康拉德接任。在康拉德1183年应召去美因茨做总主教之后，阿达尔贝特三世又重新回到了萨尔茨堡总主教的座位上，直到他去世。总主教埃贝哈德二世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在萨尔茨堡的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1200年到1246年间将封建贵族的统治权、司法权和城市的管理权集合一身，总主教成为萨尔茨堡的最高统治者，而他由于出色的执政成绩被誉为萨尔茨堡之父。之后，萨尔茨堡的影响力越来越重大。从1322年米尔多夫战役以后，萨尔茨堡开始与相邻的巴伐利亚为敌。1328年在总主教的授权下，萨尔茨堡逐渐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内的一个独立国家。1348年到1349年间遭遇黑死病的侵袭，萨尔茨堡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148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认可了萨尔茨堡享有城市议会和市长的自由选举权。1511年，总主教莱昂哈德采取强制手段，逮捕了萨尔茨堡的市长和议会议员，强迫他们放弃所有的城市特权。1524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并且蔓延到了奥地利。之间的1525年到1526年，萨尔茨堡也爆发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农民和煤矿工人起义。起义农民围攻萨尔茨堡的要塞，要求减轻负担、废除农奴制和恢复他们的基本权利。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萨尔茨堡的中世纪的历史，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播音。下面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大选多名候选人司法调查阴影笼罩，带伤竞选。荷兰今天举行立法选举投票，极右翼势力不可忽视。叙利亚内战陷进第八个年头，数十万人丧生。中国两会全部闭幕。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没有硬着陆，保证经济增长 6.5%， 并透露将在香港开通债券通，深化中国债券市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日抵达日本，开启对亚洲三国的正式访问。美国对台军售案包含可配挂于 F-16 的高速反辐射飞弹。无视特朗普遣返非法移民的总统令，又有中国游客滞留美国。港澳人大选举不得接受外国资助，防干预为国安。 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由小山和您南为您共同主持，技术支持由 Fabrice 提供，感谢您对法广的一如既往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下次我们空中不见不散。